讲的
一篇古文是欧阳修的
《秋声赋》。
那个时候欧阳修他因为是遭到了贬谪，也是受到诬陷了，被贬谪到滁州，也就是他写《醉翁亭记》的那个地方。那么他写《秋声赋》的时候呢，比那个写《醉翁亭记》啊要晚很多年了。这个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，那么那一年的秋天，在他52岁的那一年，有一天晚上啊，他听到凄厉的那个风声，秋风啊吹的声音，使他兴起了很多的感慨，所以他写了这篇文章。那这篇文章是借这个作者跟他的一位书童两个人的对话，那把他对于秋天的感想写出来，那么最后想到人往往啊都只是贪图到一个时候的名利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都是在那里钻营，在那里求名求利，不知不觉使我们的精神损耗了，那么也就加速了我们的衰老。所以他借这个秋天的景物来象征到人世，象征到人的心理的变化。实际上秋天并没有对人有什么伤害，真正伤害我们人的是我们自己，那我们又不必要埋怨这个秋天，不必要对于这个秋声有所怨恨。那么这篇文章是用赋的题材来写的，所谓词赋是文章的一种题材，是用有韵的这个文字把它连接起来，好像我们读诗词一样，这个音调很优美，文字也写得很整齐，这个句法它都经过锻炼过的。那么跟一般的散文比起来，这个赋比较华丽，那么音调也很优美。那么《秋声赋》也可以说是欧阳修的一篇代表的作品。欧阳子方夜读书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，悚然而听之，曰：“异哉！出细腻以消煞，互奔腾而澎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，其处于物也，中中真真，金铁皆明，又如覆地之兵，衔枚即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。余谓童子，此何声也？汝出视之。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洁，明和在天，似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余曰：“依稀悲哉，此秋声也，胡为而来哉？盖乎秋之为壮也，其色惨淡，烟飞云裂，其容清明，天高日金，其气凛历烈，贬人击鼓，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， 故其为生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奋发，风草绿肉而增茂，家木葱茏而可悦，草覆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拓。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其一气之余烈。伏秋，行官也，于时为阴，又兵象也，于行为金，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，故其在月也，伤身主西方之阴，宜则为气月之律。伤，伤也，勿既恼而悲伤，宜怒也，勿过甚而当杀。嗟乎，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，人为动物，为物之灵，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行，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筋，而患失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志之所不能，以其沃然当者为槁木，宜然黑者为新心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亦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谓之强贼？亦何恨乎秋生？童子莫对，垂头而睡。但闻事必重生汲汲，如助于之叹息。这篇赋，那么我们读起来，在这个音节上高低抑扬顿挫，那就比较悦耳，同时它这个句子也比较整齐。嗯，虽然它不是每一句都用韵，它这个用韵呢不在乎限定，也不是非要两句三句用韵不可，但是他这个用韵的地方可以自由选择，啊，该用的地方他用几句啊韵，但是有时候呢他也可以用散文的方式来写，所以这种文章的题材就称为散赋，他不是全篇都是用韵文写的，他只是偶然中间有几句夹杂的也用韵的文字，但是也有一些它是没有用韵的，不过它这个掺杂起来，我们读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抑扬顿挫的声调啊，可以让这个读者从这个优美的文字里面更对于这篇文章有所欣赏啊。同时它这篇内容也含得有许多人生的哲理，它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样去认识人生的真谛，怎样去追求我们做人的道理。那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人生的真谛是什么？在这篇文章里头，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答案。嗯，第一段，欧阳子方夜读书，那么欧阳子就是指他自己了，这个子字就等于我们现在称先生欧阳先生，因为他这篇文章好像是以第三者的称呼来写的，不是以自己的第一人称来写，这位欧阳先生呢，在晚上读书的时候，方夜读书，这个方是在晚上读书的时候啊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，听到有一种声音从西南方传过来，那么西南 也就是代表秋天了。因为秋天里的风啊是西风，从西南边来的。悚然而听之，这个悚然者就是很惊惧的样子，因为很惊讶的样子，怎么忽然之间会有这种声音呢？曰异哉，他自言自语的说，好奇怪呀，这种声音听起来出细粒已消散，起先只听到好像那个叶子落的声音。这个细粒呀，可以做几种解释，可以把它当作下雨的声音，吹风的声音，也可以把它当作树叶落下来的声音。那么这里呢是讲的落叶的声音，出细粒已消散，这个消散就是指的风声了，好像是叶子落下来，好像是风吹的声音，互奔腾而澎湃，忽然之间又变成了奔腾澎湃的，好像那个潮水汹涌的声音一样，如波涛夜惊，好像在晚上啊听到那个波涛的汹涌的澎湃的声音一样。风雨骤至，忽然之间那个声音呢听起来像那个吹风下雨那样急骤的声音，这个骤的是很急迫，突然之间下大雨刮大风那种声音。其出于物也，那么当这种声音碰到任何物体的时候，这个触字是接触，接触到任何物体的时候啊，都会发出一种钟钟铮铮的声音，这个钟钟铮铮就是好像那个金属的东西互相碰击而发出的声音，叫做钟钟铮铮。那么其触于物也，钟钟铮铮，金铁兼鸣，金铁就是金属的器具，好像有一些石头啊金属啊互相碰击的声音一样，又如覆地之兵。那么有时候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军队啊开赴到前线打仗，好像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啊，衔枚疾走，衔枚这个枚啊就是一根木的细的那个木条衔到那个口里面，因为从前呢这个军队在行军的时候，恐怕他们说话怕有声音发出来被敌人听到，所以每一个兵士的口里面都要衔一根木条子，那个小的木条，这个木条子的两边有一个绳子系起来，可以挂到颈子上面不会掉，每个人含在这个这根木条的时候就不会说话了，那就静悄悄的没有声音了，这个叫做衔枚疾走，走得很快又没有发出声音，那么就可以让敌人没有发觉了。但是尤其是在晚上偷袭的时候，就需要啊有这样的一种装备，每个人的口里面衔着一根木棍，这个叫做衔枚疾走。那么现在他拿来形容当时他所听到的声音，好像是覆敌之兵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没有听到将军发号施令，没有听到这些声音，但是呢只听到人马之行声，好像这个人马走的声音，马在走人在走的那种声音。那么他听到这些的声音就会感觉到很惊讶，余谓童子，那么这位欧阳生就去问那个书童了，那这个童子就是他家里头书童陪伴他读书的，服侍他的，那么他问这位童子说，此何声也，汝出视之，你听听看外面是什么声音，你出去看一看。童子曰，星月皎洁，明和在天。他说没有什么声音呢，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，天上有星星有月亮，非常的明亮， 而这个银河也在天上看得很清楚，冥河就是银河，天上的银河，世无人声，四周围都没有看到有人，也没有听到有人的声音。而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？身在树间，是从树木中间发出来的。那也就表示那个风吹到树上发出来那些稀稀疏疏的声音。一月一夕悲哉呀、啊！那么这位欧阳子啊，他听到这个童子这样说以后呢，他就很感叹地说：“悲哉呀、啊，多么可悲呀、啊！”这个一夕是叹息的声音，此秋声也，这就是秋天的声音。所谓秋声者，就是代表在秋天的时候所起的这一阵的风声。那么这个风吹起来有大有小，有快有慢，所以听到耳朵里的时候，就像他前面这段所描写的，一下子是细地已消散，一下子是奔腾而澎湃，一下子又是好像铺地之滨，衔枚即走，那么这种声音，胡为而来哉？他为什么要来呢？他为什么会发出这些声音来呢？这个胡为而来哉？这个胡字就是当何字讲，何为而来？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呢？盖乎秋之为壮也，这个盖字是发语词，说起来这个秋天的形状，秋之为壮也，秋天所表现出来的形状是什么呢？其色惨淡，它所显露的这种颜色是很凄惨的，很暗淡的。因为秋天有一种肃杀之气，草木都凋零了，山川都空空荡荡的了，那看起来就是很惨淡的样子，不像春天里花红千红万紫啊那么热闹，秋天里就不同了，所以这个颜色就表现出一种惨淡的颜色。烟飞云恋，这个烟者是秋天里这个雾气很浓啊，弥漫在半空之中，就所谓烟飞的，这个飞字就是当弥漫的一声。秋天里啊，因为有那个水蒸气，有这个雾气，往往凝结在半空中，看起来迷迷蒙蒙的一片，叫做烟灰。云殿，这个殿就是收殿，这个云彩也收殿的，所以我们说秋高气爽，秋天的那个天空显得特别的高，因为云淡风轻，那个云呢很淡，不像夏天的云很低很厚，好像啊看起来那个天呢特别的低了，秋天看起来天就很高，因为是云殿的关系，那个云彩收殿。其容清明，那么它的容貌，秋天的容貌啊看起来清新明亮，很爽朗，天高日金，所以天就显得特别高了，太阳也显得特别亮，因为没有云遮到的关系了。其气地烈，那么秋天的寒气啊，使人有一种战栗的感觉，这个栗就是战栗，好像发抖，寒冷啊，冷得发抖啊，扁人击骨，那个风吹到身上啊，好像刺到我们的肉里面去了，刺到骨头里面去了，这个扁字就是刺，刺人的击骨。其意萧条，秋天的这个意况，这个意的就是它的意态，秋天的情况表现在我们的眼前的呢，是一种萧条的景象。所谓萧条的，就是很荒凉、很落寞，山川寂寥，山水都显得空空洞洞，因为
草木都凋零了，山上光秃秃的一片，所以山川寂寥。这个寂寥就是寂寞。春天的鸟语花香，那就是一片很热闹的彩色缤纷的世界，但是秋天就相反。故其为声也，所以在秋天所发出来的声音凄凄切切，有时候听到了好像很凄凉很哀切的声音，有时候又好像呼号奋发，好像这个叫的声音很雄壮很愤怒的声音。这个奋发者就是一种愤怒的那个音调，呼号者是很雄壮的音调。凄凄切切，呼号奋发，这就是代表秋声。风草绿入而正茂，这个风字是茂盛啊，在春天的时候那个草长得很茂盛啊，那么互相的在那里竞争繁荣，就好像是木欣欣以向荣的意思啊。佳木葱茏而可悦，这个佳木的是美丽的树木，树木在春天里也是长得非常茂盛可爱，这个葱茏就是绿茵茵的，非常的葱绿，那么令人喜欢。这讲是春天的景色了，草木茂盛。可是到了秋天呢，草复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。草木到了秋天的时候，那么也变了颜色，也落了叶子。只要是碰到的秋天的这个秋气，就会色变，就会叶脱，那么草就变成枯黄了，树木的叶子就掉光了。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那么秋天为什么要使得万物都被摧残了，被凋零的原因呢？乃其一气之余烈，这就是由于秋天的寒气所造成的。所谓余烈，就是它余下来的这种威力，它的余威，这个烈字就是讲威力，秋天的这种寒气的威力呀、很强，所以草木遇到了之后都会零落了，摧败了。那么这一段是描写秋天的形状、容貌、气质，还有它的景况。那么下面一段再由这个秋引发到人事上了，前面这段是讲到自然的现象，那么关于人事的现象又是怎样呢？因为天道与人事是互相配合的，所以在我们人事上来说，伏秋行官也，秋天是属于这个治法的官，这个刑官者就等于我们现在的法官。在古代，如果有人犯了死罪呀、要把他自行死刑的时候，一定是在秋天。好像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秋决》，那就是秋天，就是杀人的、处决战犯的那个死刑犯的时候。所以秋天的官，那就是管这个刑法的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我们有所谓六官，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，这个六官就是各有他们所管的事情。秋官是管刑法，等于我们现在的司法官。所以秋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，在这个时令上来讲，这是属于阴的阴气用事的时候。那么我们古代是以这个阴阳五行来分的，春夏是属于阳，秋冬是属于阴，这个阴阳互相的配合就会生出万物来。 所以秋天在时令上来说是属于阴的。那么又兵象也，它又代表的用兵的象征。所谓秋高马肥啊，正是打仗的时候，在古代用兵打仗也多半是在秋天，就是配合了秋天的肃杀之气。所以打仗也好，杀人也好，都是在秋天。于行为金，在五行之中，秋天是属于金。金木水火土，这个是五行。春天是属于木，夏天是属于火，秋天是属于金，冬天是属于水。而这个土呢，是在四时之中，在四时之中都有这个土。那么五行里面，这个金就是属于秋天，是为天地之义气。所以秋天就是天地的尊严之气，所谓义气就是讲到天地间的尊严之气。什么尊严之气呢？就是天地要执行它的任务。这个任务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一个自然的法则，万物到了该生的时候就生，该杀的时候就杀，该死的时候就死，这是一种自然的定则。秋天也就是要执行这个定则，把这个草木多余的要把它除掉，把这个万物过剩的要把它除掉，这个就是所谓天地的尊严之气，叫做义气。常以肃杀而为心，那这个就是以肃杀为心了。秋天就是一种萧条肃穆的气氛，他要把这些万物过剩的多余的都要把它除掉，这个所谓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，天生这些万物啊，它都有一定的时序，有一定的过程，春天生了，秋天结的果实，春生秋实，所以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，春天是生长的季节，可是收获了以后，那老的一代就去掉了，新的一代又长成了，这就是所谓新陈代谢。秋天就是一个转捩点，故其在乐也，在音乐方面来说，商声主西方之音，我们中国的古乐有所谓五音，宫商角徵羽，那么商音是属于西方，而西方就是在这个秋，是属于秋天的，春天是东方，夏天是南方，秋天是西方，冬天是北方，以这个方位来说，那么秋是在西方，所以商声就是主西方之音。在这个五音里面，秋天是属于商声，一则为器乐之律。那我们古代的音乐里头有所谓十二律，这个十二律就代表十二个月，每一个月有不同的音调，有不同的音律。那么这个仪则呢，是属于器乐，在秋天器乐的音律叫做仪则。现在我们中国的古乐已经遗世了，被这个秦始皇焚书的时候，我们的乐经就没有了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究竟我们中国的古乐所谓五音十二律究竟是怎样的音调，不知道。我们只是了解到这些字面上的这些名词而已，到底这个仪则是怎样的音律，现在也不知道了。商也，所谓商声，这个商字就是悲伤的意思。物既恼而悲伤，万物恼了之后 就会感觉到悲伤了。所谓自己觉得来日无多了，就会有一种伤感。所以这个伤身听起来就有一种凄恻的感觉。物既老而悲伤，这个物不但是人，其他的树木禽兽都包括在内。夷怒也，这个夷字就是当杀戮的意思。物过剩而当杀，万物过剩了，太多了，那就必须要用自然的力量来把它消除一些。所以秋天也就是天地的义气，把这些多余的不要的残破的通通把它清除掉，这就是物过剩而当杀。那么最后这段就是欧阳子他所发生的感慨，由这个秋声，由自然的现象推想到人事，由人事推想到我们自己，推想到个人。所以他说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草木它没有情感，没有知觉，但是它有时候还会飘零，还会凋谢。这个飘零者就是随风而散的意思了。秋风扫落叶了，飘走了。人为动物，为物之灵，那么人是动物之一，同时也是万物之灵。人是最有灵性的，最有情感的，也最有理智的。但是啊，百又感其心，万事挠其心。那我们人就是因为有情感，就是因为有灵性，所以那我们就有很多的忧愁时时刻刻积在心里面，使我们的心情受到了影响。这个就所谓百忧感其心。每一个人生出来，从生到老，从小到死，那都是许许多多的忧愁烦恼不断。所以人之不如意的事情常常有十之八九，这个十之八九就值得我们去忧愁，值得我们去烦恼。万事劳其心，那么我们一天到晚油盐柴米为了生活来奔走，为了名利来追求，那么这些事情就使我们的形体受到了劳累了，我们的心情也渐渐的憔悴了，身体也渐渐的衰弱了。这个就所谓百忧感其心了，万事劳其心。有动于衷，假如我们的心里面受到了动摇，被这个忧愁烦恼影响的话呢，必摇其筋，就会减损到我们的精神。这个摇字就是当损耗的意思，伤害的意思。所以一个人的心理不健康，他的生理也就不健康。因此我们要养生之道，首先要重视心理方面，要讲求心理健康。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，他的生理上永远都是病病痛痛。所以有动于衷，必有其筋。我们的心情不好，那当然就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。而况失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志之所不能。况且还有一些人，所谓杞人之忧，他所想的事情往往是他的能力做不到的，能力做不到而又偏要去想，那就感觉到烦恼了，忧愁了，苦闷了。这个就所谓失其力之所不及了，本来我的能力做不到的，我要去想做到它，这就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忧其志之所不能，他就忧愁自己的智慧所不能够达到的， 而他要偏偏去想到要去做到它，那这也就是变成了我们的烦恼了。如此一来，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那我们这个人的血肉之躯又怎么能够经得起这么多的烦恼来摧残，这么多的忧愁来缠绕我们呢？以其沃然丹者为槁木，怡然黑者为猩猩。那么当然这个怡字是应该啊，那就是应该一个人呢、啊、他的红润的脸色就变得很憔悴的，好像那个槁木一样的枯萎了。这个槁木的就是那个枯死的树木，本来他的脸色很红润，焕发了青春的光彩，可是曾几何时就变成了老态龙钟了，变成了槁木死灰。怡然黑者，怡然是黑的样子，本来是乌黑的头发也变得花白了。那这个就是所谓老一个人啊，由于这个烦恼太多，忧愁太多，又加速了他的老化。本来一个人的寿命应该可以活到150岁，但是有没有人活到150岁呢？没有。但这些人就是由于很多很多的因素而缩短了我们的生命，加速了我们的死亡。这也就是欧阳修在篇文章里面所讲的，失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志之所不能。所以我们就会变得更苍老，就会老得更快。那猩猩就是白的，怡然黑者为猩猩，头发变白了。沃然丹者为槁木，这个沃然是很红润的样子，红润的脸色变成枯黄了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为什么我们人不是金石的本质？这个金石是代表很坚硬，人是血肉之躯啊，不是铁打的，不是金石之质，我们的本质是很脆弱的，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。那么既然是这种脆弱的生命，为什么我们要去跟草木来争荣呢？草木的它的这个茂盛只是短时间的，一年两年最多10年，那么几十年的生命啊，尤其这个草的生命更短，一年要枯一次。那我们人也是短短的几十年，那我们就不必要一天到晚来想到这个为自己的生命来烦恼，为自己的生死来担心，好像要跟草木来争荣，是不是很值得呢？这个草木也代表大自然，那我们的人的生命有限呢，那我们要去同天地来争长短，那就太幼稚了；要跟草木来争繁荣，那也就太无谓了。所以欧阳修最后的这一段呢，他是惋惜到很多人都不能够懂得生命的真谛，而时时刻刻只是为个人的生死来在那里忧愁烦恼，到最后还是免不了要所谓这个到了终点就会随风而去。念谁谓之强贼？那我们想一想，究竟是谁害了我们？这个强贼是伤害，究竟是谁伤害了我们呢？结果还是自己害了自己，没有别人能够害得了我。亦何恨乎秋声？我们又何必怨恨这个秋声呢？实际上秋天并没有伤害到人，只是我们自己人伤害了自己而已。所以这个秋声实际上讲起来是一种 自然的现象，一种自然的声音，无关乎我们人的生死，也无关乎我们人呢对他有什么怨恨。童子莫对垂头而睡，那当然这个书童听不懂他这些话，书童也没有他的这种领悟力，听来听去啊睡着了，垂头而睡啊。但闻四散虫声唧唧，他只听到四周围虫叫的声音，秋虫叫的声音，好像这些虫声帮助他的叹息一样，如助于之叹息。所以欧阳修这篇的《秋声赋》，他等于是小题大做，由这个很平凡的秋声联想到许许多多有关于秋天的事情，秋天的景物以及人事的变迁，以及我们个人对于自然的这一番的领悟的这个方向啊，都会给我们一个指示，尤其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认识啊，究竟人活到是为什么，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，那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头自己去好好的想一想的话，我们自己去找一个合理的答案。他的这篇秋声赋啊，那么在古代有一位古文的评论家，他评论这篇文章说，总是悲秋的意思。那么最初他是讲秋声，那么再讲到秋，从这个秋推出声来，又从这个声推出所以来的缘故啊，那么就可以看到啊，天地本来有它的自来之道，有它的自来之运，天地的运转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啊，为生为杀，所以春生秋实，其势不得不出于此。那么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，也是一个自然的定则，所以人有生老病死，月有阴晴圆缺，那么阴晴圆缺是天道，生老病死是人事。那我们了解到天人的息息相关的道理，那也就把这个生死就看得很平常很自然，也就不会贪生怕死了。所以欧阳修他这篇文章也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，那本来天地它为生为杀，它并不是有心如此，不是故意这样做的，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然的定则。所以物过盛而当杀啊，万物到了老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悲伤，这是自然的一种心情啊。但是他想到啊，万物它本来是无情，草木无情呢，但是他还是要摧败零落啊，那也就是逆来顺受了，到了时候呢他不零落也不行了，好像人到了时候了他不死也不行啊。那我们人呢，每天以无穷的忧愁一天到晚求名求利，我们只想图一个时候的荣耀，图一个时候的享受，可是我们就不知道这些的辛劳忧愁烦恼时时刻刻在伤害我们的心理，在摧残我们的健康，也就加速了我们的老化。所以那么这个评论家来说，一般的文人写秋天多半只是捉鱼捉笔在这个悲秋，很多的文人诗人都是感觉到秋天可悲啊，由秋天的景物写到个人的心情， 但是欧阳修的秋生赋呢，他就说出来人的衰老这是自然的现象，何况我们被这个情感同欲望来折磨，更容易衰老。所以秋天没有带给我们什么伤害，那我们又何必去埋怨秋天呢？这就是秋生赋的主旨。
同一照同一个文体的文章，也是属于善赋的题材，那就是苏轼的前赐逼赋。那么这一篇的赐逼赋啊，是苏东坡同一班的朋友游览这个湖北的赤壁，这个赤壁是在黄冈，湖北的黄冈县。他触景生情，有感而作。实际上这个赤壁啊，并不是三国时候曹操跟孙权刘备打仗的赤壁。那么赤壁有两个，一个是在黄冈县，一个是在湖北的嘉鱼县。真正的赤壁之战的那个赤壁，跟那个苏东坡所游的这个赤壁不是一个，但是他联想到，他可以由这个赤壁而联想到三国时候赤壁之战的那个时候的情形。那我们写文章往往不能够刻板拘束在某一点，有时候我们可以任意发挥，可以用联想力想到跟这件事情相同的，有某些连带关系的，都可